好，下面呢，各位，真是我觉得是四世纪里少有的一段精彩的，也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段，比刚才那个以户呢还要更精彩哈。以户我只是在那里讲一下，你们是可以拍一个电影的，如果有人愿意拍一个电影，这是很刺激的。那下面就是两个英雄，两个女英雄，半个男英雄。那个半个男英雄呢，其实是狗熊啦，就是托了两个女人的福，他得胜了。不过我们还是说他也算是一个英雄吧。第四章第一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我们很遗憾，不过这不重复了哈，就是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形。耶和华就把他们交付于在夏所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耶宾王有铁车900辆，这个铁车大概不是真的全部是铁的，大概是有些重要的部分有那个铁片，因为那个时候铁到底不是太多哈。但是这已经足够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底波拉的意思就是蜜蜂。这个故事里面的另外一个女英雄叫雅意，那个意思就是羚羊。有些解经家就是说迦南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么流奶与蜜之地，不仅流奶与蜜让人得到滋润饱足，蜜和奶的来源就是蜜蜂和羚羊，也成了拯救啊，就是这两个女士师成为拯救哈。女士师在圣经里不多，米利安是女士师啊，女先知哈，出埃及记15章20节，户勒大也是女先知，列王记下22章14节，还有一个挪亚底，尼西米记6章14节，还有新约的亚拿，路加福音2章36节。我是同意女人，我是对同意还是支持还是鼓励哈、啊？这和何哥不在，大声一点没有关系。这个我是同意可以有服侍，因为我觉得服侍是靠着圣灵，而不是靠着你的生理啊，不是靠着你的肉体。不过呢，这个实在是比较少的状况啊，在比较少的状况中有这种女性的做领导的服侍哈。好，不过这里的确是啊，他们有做领导的。第五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这个树很有名，所以叫底波拉的棕树哈。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那么非常明显，她是一个好的女先知，也是一个好士师。士师英文就是 judge。我自己觉得 judge 真是最难的一件事，判断我们怎么选择哪个是好的坏的对错。有判断的能力的人是被称为神的儿子。在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曾经说，我经上曾经说，我说你们都是神的儿子哈，这个是引诗篇里面的一句话，就是世上的审判官被称为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儿子特点，他能够，这个在诗篇82篇哈，就是他能够判断。那事实上我们生活中，包括你什么样的姐妹适合做你的妻子，什么样弟兄适合做你的丈夫，你的判断是最重要。我们天天都在判断，包括买股票，包括投资，包括政策，都是在做一个判断。那常常人的判断都错误了。底波拉是一个很有名的判断者。那我们也知道，在法官在做判断的时候，同时也有教导，就是这是摩西在设立这些长老的时候就有这样做，就是你要能教导他们，不只是告诉他们哪个对哪个错，也要教他们平常在生活中能够选择对弃绝错。好，他在做女士师的时候，他就不是做这不仅是士师也是先知的时候，第六节他就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 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不将必将他交在你手里。这些你都看到上帝的预定，就是我自己在圣经里，我常常觉得有任何一卷书，不只是罗马书，都讲到上帝预定，但是也都讲到人的自由或者是人的责任，就是这些事都是上帝的带领。我会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往一个地方去，我会把他们交在你手里，或者我把你交在他们手里，都是上帝在做。但是上帝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人的责任和人该尽的力一点都没有减少。那么巴拉不来啊，会有其他的发展了，就是都在上帝的带领中，但是人真需要顺服。他把他招了来说，神吩咐你的啊，这个不是底波拉的吩咐，是神借着底波拉对他的一个传递的一个信息。那我再说，圣经上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就不能否认神会使用女性做领导，不过这的确是很少数的情形哈。好，我刚刚说巴拉胆怯就在这里了。第八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这还有点耍赖。事实上我们应该说的话是什么？耶和华若与我同去我就去。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不断地看到耶和华的同在就带来胜利，不是女性，不是男性，不是某一个伟人，是上帝的同在。你跟我同去，上帝跟我同去。摩西在出埃及记33章就这样对耶和华说过，你跟我同去我就去， 你不去我们就不去了。那么底波拉说，好，我会跟你去，不过呢，所行的路上你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巴拉就招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10000人，比底波拉也跟他一起去。而我不知道巴拉这个时候心情怎么样，他也许惧怕，然后惧怕以后听到底波拉讲的，他又很觉得很倒霉，我去为什么得不到荣耀呢？当然是不是就是因为他胆怯啊？那不过更重要的是，神已经预备另外一位姐妹啊，我甚至不知道算不算姐妹哈，但是实在是一个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姐妹哈，女性。第11节，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百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沙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这句话哈，我们看可能看不太懂，为什么在这里要加上这句话呢？后来你到这个第17节就看到了，原来这个基尼人西百呢，他是就是摩西的姻亲的后裔。那这个姻亲的后裔既是摩西的姻亲呢，应当就是跟以色列人是很友善的，可是我们在后面就看到他显然是背叛了以色列人，跟这个西西拉是成为朋友，而且成为很好的朋友。甚至在用这个字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哈，那个基尼人那个字的那个意思跟金属有关系。你记得这个西西拉耶宾王有金属，就是有铁甲车，所以这个他们有关系。然后西百的意思就是盟友，他大概是跟这个西西拉成为盟友，所以他这个时候就离开了。他不是这个时候，在有一段时间呢，他离开了以色列人，他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显然在监视以色列人的行动，然后告诉西西拉。这个告诉西西拉人大概就是12节的有人告诉西西拉，这个有人可能就是这个西百啊，摩西内兄的一个子孙哈。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所射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里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的有一万人哈。这个基顺河这边哈，基顺河旁边是一个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在平原上作战，那对西西拉当然有利，因为他有铁甲车。我们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是坦克大决战， 那个坦克车，包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包括在西乃半岛以色列跟阿拉伯人作战的时候，坦克车都在平的地形上可以发挥很大的功能，那铁车也是。那么可是在这一次他们的铁车没有发挥功能，反而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呢？在四世纪五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知道神把他们带到那个地方，看起来希希拉觉得一定胜，我想以色列人觉得一定败，因为这个地方是适合铁车的地方。可是他们顺服上帝的带领，上帝在那个时候下了一场大雨，就让他们铁车很难行动，他们就惨败了哈。这个惨败呢，十六节，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十七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啊，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也很奇怪，这个西百去跟夏所人和好，这个算是出卖朋友的行为。你出卖了朋友是很不应该的，可是却没有想到出卖朋友的结果是让敌人的大将军被消灭了。所以神在这些事上带领真的非常稀奇。在逃亡的时候，那你在逃亡的时候兵败逃亡，你当逃到一个最可靠最可信的朋友那里嘛。啊，前一阵不是报纸上还在谈啊，施明德最后是被谁出卖的啊？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哈，就是在危难的时候到底谁会出卖你。那起码西西拉现在绝对要到一个不会出卖他的地方，他要到一个最好的朋友那里，他就跑到这个西柏的家里去，一个帐篷。十八节，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啊，各位姐妹请你们原谅哈。有人说最毒妇人心啊，我觉得是男人想的哈。不过我觉得男人女人呢，要坏都可以非常坏，要好也可以非常好。在这里你看到这位雅意哈，不是雅慧嘛哈，这雅意哈。实在是跟那个妓女拉合一样，那个骗人的本领非常的高明。我觉得女人跟外交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说谎脸不会红的，男人一说谎脸就红了，很笨拙哈、啊。对不起啊，男人也会说谎骗人的。哇，你看他跟那个拉合一样，这两个都也在神学史上成为问题，就是说到底可不可以说谎哈、啊？这两个人明显在说谎哈。啊，他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各位，我还是说你要有一点想象力哦，你要想你现在说丧家之犬哦，人家在追杀你哦，你逃气喘如牛，然后又害怕后面又怕人家来追你，你要躲藏，跟那个约瑟亚记里面那个以色列两个探子是一样的。不过这次刚好在他就被出卖了，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然后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这是一个很温柔的动作。那西西拉一定很累了，各位，你在逃亡很累的时候，你们看到神鬼战士 Gladiator 这个人都是不容易睡觉的，睡觉的时候手上都带着匕首的，带着剑的，你随时一个动静就起来的，所以你叫他会挥剑砍你的。你要让他睡，要非常的安他的心，用被将他遮盖。然后西西拉还是有点不安，他信靠雅意，但是他怕，对雅意说，我渴了，请你给我一点水喝。我讲过圣经里好几个男人向女人要水喝的哈，包括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向利百加要水喝，耶稣向人要水喝，以利亚向人要水喝，这里又是一个给我水喝。不过这次是一个坏问错了人，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喝，人就把他遮盖。我都不知道那个奶里面，这个奶我们说了雅意的名字就羚羊，羚羊的奶，这个奶里面有没有下那个蒙汗药我不知道。 遮盖。西西拉又对亚伊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好，下面哈，就你要想哈，记得那个神鬼战士的镜头，即使睡着了你都不能随便碰他，他随时挥刀一砍的。他睡着了，西柏的妻哈，他特别讲西柏的妻，就是跟他们是做盟友的妻子，取了帐篷的橛子，那是很长的一个钉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走到他旁边。那这种真的要灵活的人，是我的话还没走到那锤子掉地上，叮当一声，跟那个电影一样啊，呵呵，真是什么事啊，要把你钉死啊，什么事。轻悄悄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出，钉进去，钉入地里，稀稀拉就死了。他骗，眼睛都被砸；他杀人，手都会发抖。这女人实在太恐怖了。如果你看第五章啊，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些曲折。你看到第五章，你注意第五章的26节哈。亚义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子，记不记得我们今天前面讲到的这个人以户，左手从右腿拔出剑来，因为他惯用左手嘛，对不对？那么好，他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27节，西西拉在他脚前屈身扑倒，在他脚前屈身倒卧，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可见的把他打死不是容易的事。我只能想，我猜应该是这样，当他钉进去的时候他醒过来了，所以才会在他的面前站起来了嘛，可能就是想要挣扎，挣扎到实在没有力量，倒在地上，他再把他钉进去，甚至钉到地里面去了。就是你看这一段，你单看第四章的22节，以为很顺利，咚咚咚咚，好就进去了，好爽啊！我看在第五章这里，我看是中间他起来挣扎过。哇，好了，感谢主了，这是一个耶和华的仇人嘛，钉死。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想到，哇，很狠哎，也很毒哎。这里面你们会不会想到一些伦理上的问题？就像我刚刚讲到的欺骗的事情，基督可不可以在某些情形下欺骗？这些历来的神学家都讨论过哈。我的答案跟刚才说姐妹，对不起啊，姐妹，请你原谅哈，我把你们跟说谎相提并论了哈。就是在有一些特别的情形下，神好像没有责备这些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人，就如同神是在有些情形下让姐妹做领导的人物，但是我觉得那个都是极少极少的情形。你不能说那个拉合说过谎，所以我也可以说谎；大卫说过谎，所以我也可以说谎；撒母耳说过谎，我也可以说谎；或者是这个亚义说过谎，所以我也可以说谎。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大原则是谎言是从魔鬼来的，我们不要说谎，但是我们承认在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形下，神好像没有责备，我们只能说没有责备，我们还是不敢说神同意的这个事情。22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义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的鬓中。各位，你们都知道，如果是我在他还没有死前都昏倒了，我一看到血就蹦昏倒了。他居然说，来来来，你来看我，我让你看看这个人怎么样了。但是这是神的带领。23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很稀奇啊，迦南王耶宾的死就没有记载了，可是他大将的死，死在可以说两个女人的手中。